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五个唯独系列的唯独基督。前面我们讲了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现在讲唯独基督后面还有唯独上帝的荣耀。我听到有一些牧者说在五个唯独之中呢，如果只讲或者只能讲一个唯独，那就是唯独基督虽然这五个唯独呢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唯独不能做比较，但是我还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唯独基督的确是有更重的一个分量。因为圣经恩典和信心都在强调救恩乃是唯独借着基督做成的。路德就说过基督是圣经的圆心和圆周意思就是说，基督的身份以及他借着死和复活成就的一切呢，这个就是圣经最根本的内容。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在保罗那个年代呢，保罗所到之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对吧？但是今天的世界呢，耶稣这个名字已经广为人知了。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耶稣、圣诞节、复活节，对吧？十字架这些概念我觉得在我们华人当中呢，听耶稣这个名字听得最多的是广东人，因为在我们广东人里头呢，有一句俗话叫讲耶稣如果你听到一个广东人说，哎，这个人又在讲耶稣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又在说教了，又在长篇大论了，又在讲大道理了，对吧？然后在港产片，很多港产片里头你会听到有些台词说，哎，别跟他讲那么多耶稣意思就是说，别跟他讲那么多废话，别跟他讲那么多道理直接打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以前呢一直认为广东人呢是特别难信主的一群人后来才发现呢，其实所有人都很难信，不单只是广东人我小时候呢看有一部香港的电视剧叫《大地恩情》在座的广东人有没有？宝琴姐有没有看过《大地恩情》其中有一个情节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部电视剧呢是讲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那个珠三角一个村庄的故事有一天呢，村里就来了一位洋人，一个神父开了一家教会。有一次，全村的人呢都聚集在一个传统的私塾里头，听一个老先生在讲45经然后呢，传来一个消息说，哎，在教堂那边呢，在发免费的麦片然后所有的人嗖一下就跑光了然后那个老先生就非常生气他就揪着一个跑得比较慢的一个老人，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见利忘义，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然后呢，这个老人就回过头来，很认真、一本正经的跟这位老先生说说了一句广东人的至理名言他说：“有麦片就有道理，没麦片就没有道理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对吧？能解决我问题的就是真理，有麦片就有真理实用实践是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不对？邓小平先生也有一个著名的"白猫黑猫论"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实用主义者不管只是广东人也好，中国人或者全世界的人其实都一样实用主义有好处。有的吃那就是真理所以 但是耶稣借着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虽然很多人都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很多人只是想得到耶稣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想知道耶稣是谁。那有些人虽然知道耶稣的一些事迹，比如说耶稣拯救人，对吧？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不需要这样的救主。那有些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不相信，对吧？不会相信一个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救不活的人，这样怎么能相信，让他们去相信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啊？那有些人呢，好一点的就认为，哎，耶稣他是个好人，他是个教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家啊，一个思想家，一个社会改良者。所以呢，当今这个世界呢，是大家其实都听说过耶稣的名字，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耶稣的形象，但偏偏就不是圣经里头的那个耶稣。所以提摩太凯勒就有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传道人面对的不是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的人，而是面对有各种误解的后现代的有文化的人啊。有人说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好人，一个教师，一个道德的模范，一个榜样，这个是比那些来嘲笑基督教的人是要好一点，是不是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哈。C.S. 刘易斯C.S. 刘易斯他有一本书叫《魔鬼家书》，有没有看过啊？大家，他写一本书叫《魔鬼家书》，那是一个魔鬼写给另外一个魔鬼的忠告啊。他是一位退休的老魔鬼写给一个即将入行的刚出来工作的年轻魔鬼的一封信啊。他信上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老魔鬼的忠告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耶稣塑造成现代意义的那种伟人，那种能兜售万能药的一个很奇特的人，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让世人呢把耶稣是谁，他为罪人做了什么，这个福音的核心从这个方面移开。我们先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教师，然后再掩盖他与其他的道德教师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先把他塑造成一个教师，一个伟人，所以 C.S. Lewis 呢，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神学家，但是他通过文学的方式把一些深刻的神学思想表露出来，这个是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魔鬼家书里头这段话，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也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然后复活，为罪人成就这个救赎。但是呢，世人就忽略了这些根本性的真理，把它还原成一个好人，一个思想家，一个道德的榜样，一个社会改革者。这其实就是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偏离福音这个核心，其实这个才是魔鬼最大的诡计。所以呢，今天我就不讲太多神学的知识，就讲两个重要的点，就是耶稣是谁，他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就讲这两点。所以呢， 我这个人，这个广东人哈，从小在这个拿耶稣来开玩笑的啊，今天就站在这里啊，真真正正的讲一次耶稣啊，真的讲耶稣哈，啊。OK，那我们说耶稣是谁，以及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那通常都是跟十字架联系在一起，而十字架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标志，对不对？每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每一种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看得见的这样的象征符号，对不对？用来表达在历史啊，或者他这个意识形态或者信仰里头的一些最重要、最特别的那个信息和特征。比如说佛教，对吧？佛教有一个标志就是莲花，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哈，莲花就被认为是象征着这个生死轮回，对不对？有时候佛陀呢就被描述成坐在一个全开的莲花上面哈。中国大陆有个歌手，许巍，他就有首歌叫《蓝莲花》啊，就是讲的，就是他有佛教的思想背景在里边。犹太教呢，古代的犹太教因为这个十诫有禁止制造偶像的这个诫命啊，古代犹太教没有任何的这种标志，尽量避免。但是呢，现代的犹太教呢，就用这个大卫之心。就是两个等边的三角形组成的，叫六芒星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国旗就是两个三角形组合成的一个，六芒星的这么一个标志，它就象征着大卫，上帝与大卫之间所立的约，弥赛亚，将从他而出，是这样一个象征。伊斯兰教呢？是一个月亮，一个初月，对吧？一个新月，那它就象征着从这个初月到月圆，标志伊斯兰教这个摧枯拉朽的这个力量还有意识形态上也是一样，马列主义，大家都看到一把锤子和镰刀放在一起，这象征着工业农业，象征着这个工人和农民的联合。那基督教的标志。就有点特别，也非常奇怪，是十字架。那一个可以广泛被接受的一个基督教的标志呢，那肯定是跟基督耶稣有关，对吧？那其实基督徒呢，要选择一个标志作为他们信仰的一个象征符号的话，有很多选择，对不对？比如说马槽，对吧？可以选择马槽。因为它象征着这个主因诞生的一个地方，又或者是一个他少年时期的这个木匠的工作台，对不对？又或者是他在加利利跟众人讲道的那个那条船，也可以用这个木的复活那个约瑟木滚开那个石头，或者是宝座哈，施恩座，又或者是象征着这个五旬节，那个象征着圣灵降临的鸽子，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哈。这些标志都可以指向主服事的不同的一个层面，但是最终被选择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十字架。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十字架？这只能说明，在耶稣的信徒里边呢，他们纪念的中心不是耶稣的诞生，也不是他少年时候，也不是他的教导和服侍，甚至不是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赐下圣灵。他们纪念的是他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死，这个才是他们要纪念的。最核心的地方，这个十字架哈，在古罗马那个年代呢， 是最残酷、最恐怖、最羞辱的一个死刑。它的设计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延迟这种死亡哈，让这个受刑的人呢在几天之后才死，非常残酷。所以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对这个是特别反感的，他说不要说把这个刑这样的刑罚加在罗马公民的身上，甚至连这样子的说法思想眼目都不能让他们看见，因为太实在是太恐怖了，都不能让罗马公民接触。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这么的恐怖和残酷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哈，当保罗在传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他的听众是什么反应？那种他们会说这是疯狂啊，愚拙。谁会敬拜一个被判刑、被用最羞辱的方式处死的人啊，当作神？这样的人甚至都不被尊敬了，不要说去敬拜，对不对？罗马人呢，是因为十字架的这个残酷而恐惧，而犹太人呢，则是因为这个神圣的诅咒而憎恨、而憎恶这个十字架。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在《生命记》里头有一句经文，对不对？在21章，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所诅咒的，这凡是钉死在十字架的都是被神所诅咒的。所以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或者两种背景都有啊，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被钉死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他在耶稣受难之前，他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吧？但是呢，当耶稣被逮捕受审，最后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跟其他的门徒都一样哈，他们的那个盼望完全是崩塌了四处逃散。所以呢，按道理讲，当耶稣的信徒看见这样的场景啊，看见他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这样无能的甚至很窝囊的、很羞辱的死去啊，那按道理讲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树倒猢狲散，对吧？应该四处逃散了，这样的宗教就到此为止了，对吧？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情况呢刚好相反，基督教不但因此而产生，而基督徒呢偏偏是在遭受世人的这种讥讽嘲笑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一个象征。他们顽固地拒绝采用其他的让你看上去舒服一点的一些标记和象征。那这样的事实只有一个解释，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十字架的这个中心地位是耶稣他自己的心意。也就是说，十字架和死在十字架，这本身就是耶稣他自己的选择。然后他的信徒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自己他自己的使命。所以出于对耶稣的忠诚，他的追随者才会这样顽强的很坚定的来坚持这样的一个标志。OK， 那么有什么证据说十字架就是出于耶稣自己的这个视觉呢？出于耶稣自己的心意。 圣经第一次描写耶稣称天父，是称上帝为天父为父的时候，是在他12岁的时候，在逾越节被带到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呢就不小心被他父母遗落在那个圣殿里头，然后他父母就回去找他了嘛，然后就看见他父母就看见他坐在一群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然后他父母就责备他说哎，我们很着急了，在寻找你这样子。然后耶稣带着很惊讶的这个表情来回答他的父母为什么找我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吧？所以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称上帝为父，我父，他就开始知道他有一个使命，是他的父差派他到这个世上是有目的的，他必须要完成这个使命，实现这个目的。所以后面圣经的内容就随着福音书这样的叙述逐渐的浮现出来。我们首先看哈，耶稣他知道自己将会死，他知道自己会死，而且在什么时候死。圣经总共有3次描述耶稣对自己受难的预言有3次预言第一次呢是在就刚才说的彼得认得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解释他的身份了，他的命运他就说从此耶稣只是门徒，对吧？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天复活当时门徒的反应就是彼得强烈反对主啊，万万不可，对吧？然后耶稣就责备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受难预言。第二次受难预言呢是在耶稣和门徒离开加利利去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再一次提及他要受难。第三次遇难这个受难预言呢是在耶稣快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次呢他的预言是最清楚的，细节最多的一次他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惊讶，不可理解除了这3次受难的预言呢，圣经还有8次提到耶稣的死我们说这个三次预言都是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头约翰福音呢就省略了这些明确的受难的预言，但是呢他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见证了这种受难的预言约翰福音喜欢用我的时候还没到用了很多次这样的语言来预示耶稣的死亡还有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都是用时候到了用这样子的描述我们从这3次的预言呢加起来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个焦点是什么呢？不是耶稣被犹太人出卖或者被犹太人的领袖来定罪，也不是说他们交给外邦人来审判，然后这些外邦人将他鞭打、嘲弄和钉死，也不是他 他三天后要复活。最令人震撼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要明知道自己要去死，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之后，他所表现那种坚定的意志，他坚持说他必须受苦，被弃绝，而且要死。所以这个是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第一次预言的时候，刚才讲彼得的反应就是说，万万不可，主不可这样，这事不可以临在你身上。然后耶稣立马很严厉地责备彼得。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哈，真的强烈的语气令很多人都震惊。因为耶稣在这里非常的知道神他的父要他去实现这样的使命，任何阻挠耶稣实现这个使命的都是魔鬼的诡计。所以耶稣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哈，刚才说的是耶稣知道自己会死，知道自己将会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耶稣去受死是耶稣主动的选择啊，这点很重要。耶稣呢，他下定决心要去成就弥赛亚所写的一切，不论这有多么痛苦，这不是他的一个宿命啊，也不是一种殉道的情节，而是因为他相信旧约圣经就是他父的启示，他要完全去遵循父的旨意，成就父的这个工作。虽然他知道自己必须是死，但是呢，这不是他是被迫害这种被动的、这种无助的这种受害者哈，也不是因为这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是他甘心乐意的顺从父神的旨意，为了拯救罪人，这个旨意已经启示在圣经中了。这个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视觉，他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往下看哈，那使徒是怎么看耶稣的死呢？首先我们从两段圣经里头，彼得和保罗有两处他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看得到他们对十字架的这个强调。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节，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还有在十三章保罗说，既成就了经上所指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对吧？大家留意一下哈，这里彼得和保罗特别强调挂在树上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唯一的合理的解释呢，就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生命记第二十一章所记载那个律法，对吧？就是有人因该死之罪被挂在树上，必须在当天日落前将他埋葬，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很显然他们都知道这个律法，使徒们也非常清楚这个律法哈。而且他们特别的 来暗示这一点，耶稣是作为神，作为受神咒诅而死的，他们没有回避这一点，反而刻意的去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当然他们并不觉得耶稣是配的神的诅咒，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一定就开始明白耶稣所背负的是我们所应当受的这个诅咒。所以后来彼得和保罗呢，在后面的书信里 都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彼得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使徒的见证。所以呢，保罗直接把福音定义成十字架的信息，把自己的事工呢，把他自己的事工呢，称为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对吧？所以尽管十字架呢，对那些自信的人是愚拙，绊脚石，但是保罗是认定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的核心，他对这个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告诉哥林多人，对不对？他刻意的立定这个心智，他要弃绝这个属世的智慧，为的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几年之后呢，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呢，把这个发展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福音宣告，他对十字架的一个强调就更加强烈了。他在证明全人类都是在神面前有罪之后呢，他就解释神称义罪人是接着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救赎，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所以没有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救赎之死呢，救恩就无从谈起。所以难怪保罗呢，他是非常强调，就是说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无所夸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把这个福音定义成为十字架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一生的基本的最重要的事迹。那我们今天其实有圣餐的，我们讲这个圣餐呢，就是从耶稣受难的24小时之前，对吧？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那天呢，耶稣就看到他在地球作为一个人最后一次日落在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边耶稣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么说，跟他的门徒说，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个新约即将就要确立了，这个新的约所需要的牺牲，这个赦罪所凭的根基，就是我流血舍命的死。这个就是耶稣对他自己的死的看法，那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个牺牲借着这个新约得以立定，赦罪的恩典得以成全。所以呢，我们在那一天晚上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然后呢他死去，然后被埋葬就像我们在那个使徒信经里头读到了一样。所以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罗马的官长在旁边嘲笑他，对不对？在笑他，他救了别人的却救不了自己。当然他们是讽刺吧，但是按字面上的意思呢，是个事实我们说耶稣他不能同时救自己和别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为了就是拯救这个世界。我们一般说 当我们谈到死亡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广东人特别忌讳这个讲这个"死"字哈，都要避开啊，都不喜欢"死"这个字。我们通常谈死亡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一个人他的生命就被中断了，然后就会，我们通常会形容一个人死，就是我们的巨大损失，对不对？会让人陷入一个挫败和这种伤心和忧郁之中，对不对？我们看看世界上历史中，一些宗教的创始人哈，比如说穆罕默德，他活了60年，像苏格拉底活了70岁，柏拉图和佛陀呢，都活过了80岁。他们的这些所谓的伟人一死的时候，我们都会他的那些追随者都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损失。但是耶稣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的死跟他们的死不一样？因为耶稣并不把自己所面对的死呢，视为一个这个使命的夭折，就中断了，不是，他是视这个他的使命，死作为他的使命，作为他的一个必要，所以直到他死的最后一刻，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成了，对吧？他是最后死来成就了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世上只活了大概是30到35岁之间哈。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他生前所做成有什么成就啊，他是靠最后一刻来做成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会把十字架作为我们的标志哈。我有个朋友哈，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有信仰追求的人啊。如果他有一天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我要跟他说，其实我是爱你的，对吧？但是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信的信仰呢是类似 New Age 那种就把所有的宗教都好像集众家之所长那种那他的教主，他把他的教主，他很崇拜他，然后把他的就当做屏保这样子在他看来，他的师父也好，教主也好跟耶稣没差都是很好的榜样道德教师这样。但是如果你要跟耶稣比的话只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的师父或者教主不幸有一天死了，你会嚎啕大哭，你会觉得是你最大的损失，因为你崇拜他，对不对？但是你的教主永远不会说他是为你而死，他永远不会是用他的死来成就一个什么使命，他的死就让他的所做的工作夭折了，中断了，不能再继续了，对不对？但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死是为我们的死，他就是为了死而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就是区别。好，我们讲完耶稣的事迹，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神为何变成了人。我们会有很多问题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很多人感到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罪为什么要靠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得到赦免？难道上帝就不能直接赦免我们，而一定必须要通过十字架？或者有一些人会问比如说主导文上说不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嘛，对吧？我们宽恕别人是很容易谁得罪我宽恕他很容易，对吧？为什么上帝就不能按照他教导我们的那样，就这样饶恕了我们呢，对吧？所以呢，在11世纪有一个叫安瑟伦的主教写了一本书，在11世纪为何神成了人？ 他就是回答，大家的这种疑问。他在这本书一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样的逻辑，或者什么样的必然性，就是说让神成为人，而且借着他的死让世界得着生命啊？为什么？难道就不能借着其他方式，比如说借着天使啊，或者其他人，或者就单凭他的旨意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吗？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方式呢？还是说是唯一的方式？神能不能设计出另外一种拯救罪人的方式？又或者说，基督和他的工作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方式？简单来讲，就是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要成为人？而且他成为人，他为什么一定要死？而且他死也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些问题我们都会问，对不对？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圣安瑟伦的他的论证啊，一些逻辑，我们简单过一遍，然后我们再看当中的一些概念。首先呢，他这个逻辑是这样：首先，世人的罪，我们的罪是对神荣耀的剥夺，这个罪一定是带来惩罚的。那么他带来的这个惩罚呢？就说这个罪一定要得到处理，对不对？要么呢，我们就接受惩罚，那就是永久的死亡，就是永死，对不对？要么呢，就用某种方式来满足神的意啊，满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人必须要偿还神的荣耀啊，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人必须要偿还神的荣耀，但是人没有办法偿还。罪人本身是无力偿还的，那这种满足从哪来？怎么偿还？那他必须要来自一个，既是人，人才能代表人来偿还，对不对？然后又是一个无罪的人啊，不欠债的人。如果你都欠债，你怎么帮人还债，对不对？你有罪，你怎么去赎罪啊？道理就是这样子。第三个呢，就是只有神才能偿还这样的债啊，只有人才应当去偿还啊。大家注意听这句话啊，只有神才能够偿还这样的债啊，只有人才有责任去偿还。那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哈，唯一的可能的方式就是神成为人。那这位人，神人，对吧？他既有神的能力来偿还这个无穷的债务，又有人的身份来代表人类，来做出这样的满足。所以呢，基督必须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然后第四点呢，基督必须死。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所欠的是对神的这种完全的顺服，包括死亡。所以死亡就是人类因为罪所受的、所该受的这个刑罚，对不对？那基督以无罪之身担当了这个死亡，就是来牺牲、来满足神的公义啊！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成为人的一个逻辑哈。我们现在在看一些概念。好，这里，好，首先就是罪的严重性，罪现在很多人现代人呢，特别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哈，这就是加尔文说的，凡是认为自己无罪的，那都是魔鬼的诡计哈，魔鬼让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圣经里头呢，因为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在新约圣经里头呢，关于罪啊有。下一页，OK，有五个含义哈。 第一个就是偏离目标，missing the target 啊，就偏离了这个目标。然后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不义或者罪孽。第三个意思就是它是一种恶毒的堕落的一个倾向。第四个意思呢，就是它越轨了或者过犯transgression 啊。然后就是没有法律无法无天，又公然的去藐视或者违背明知道的法的一些律法，就是明知故犯。在这所有的含义里头呢，不管是哪一个他们全部都是暗示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要么就是我们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标准，要么呢就是我们故意越过这样的界限。那这样的标准、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标准、这样的一个理想就是上帝设立的，它不仅是上帝的律法，也是我们本性的律法因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把这个律法的要求写在我们心上，对不对？所以圣经呢，强调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无神性，就没有神和自我中心没有神和自我中心，这个就是罪的本质。每一项罪，每一样的罪。都是对耶稣所称的诫命中最大的那个，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对不对？都是最对这个最大的诫命的一个违反。我们拒绝我们自己就是受造者，我们拒绝我们是受造者，我们要独立自主我们说人定胜天，对吧？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主。我们自己就是上帝这个就是罪的本质。所以罪，我们说罪的时候，罪不是说对世俗标准的一个违反、一个违背，一个失误，它的本质就是敌对上帝。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清除上帝，从我们的思想生命中把这个上帝。赶走让我们自己取而代之，对吧？所以呢，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每一项罪都是对上帝一种反叛的体现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大卫在诗篇里头的认罪诗篇第51篇，大卫认罪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所以所有的罪是首先是得罪了上帝，是违背了上帝。所以呢，圣经中也强调了我们从亚当里，那个在亚当里所承受的那个遗传的影响原罪的教义呢，这个原罪的教义呢，就是意味着我们。所继承的这个本性已经被自我中心这样子的，无神性所玷污和扭曲，所以耶稣教导说，我们从心里就是从人的心里就发出那种恶念和恶行，这就是罪，罪的奴仆，对吧？罪人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呢，即使是基督徒信主以后基督释放了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之后，我们仍然未能摆脱那种堕落的性情的权势，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说第七章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基督徒都能感觉到，时不时的感觉到这种软弱我们的心是向着基督，但是我们的肉体在拽着我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经常跳我们看了罪的严重性呢，我们往下看。第二点就是， miss 了一个。我们来讲第二点，就是一个神的圣洁。我们讲完罪以后，我们就要看神的圣洁和愤怒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查经呢，周三的查经还在学利未记啊。利未记里头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神的呼召是什么？那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句经文是贯穿着整个利未记的一个中心思想啊。所以呢，我们学利未记的时候，就非常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罪与神的圣洁是不兼容的。神的眼清洁，不看邪僻啊。我们在哈巴谷书第一章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所以呢，我们的罪是让我们与神隔绝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以致他掩面不看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也清楚地记载，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而存活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自信的人说，哎，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头即使是被大家认为是最圣洁的那个，他都在神面前都没办法站立，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啊。比如说摩西，他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对不对？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上帝在宝座，高高的宝座的时候，他被自己的污秽震撼到啊，说我要死了，要死了。还有以西结和但以理也在这种异象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也俯伏在地啊，昏迷过去，对吧？都很多这样的描写啊。即使在新约里头啊，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是有一个强烈的不安哈。比如说彼得就觉得不配在耶稣的身边，对不对？然后约翰看见升天那个场景的时候，他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跟圣洁的上帝神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其实。然后跟圣洁密切相关的就是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它不是跟我们人的愤怒是一回事哈，它不是一个任性的一个情绪，而是他对罪恶的一个圣洁的反应。上帝的愤怒是对罪恶的圣洁的反应啊。罪让我们不能靠近神，神也不能容忍罪，对不对啊？我们在学利未记的时候啊，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神赐下一系列的这个洁净的程序和律法，好让以色列人在会幕中能接近他哈。他警告以色列人不洁净有什么后果啊？在利未记第十章说，凡挨近耶和华的人必须自洁，免得我在他们中间发怒，对不对啊？我们在利未记看到很多例子哈，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用燔火来献祭，被神当场击杀哈。然后不守赎罪日的要被从民中剪除很多这样的描写哈。任何触犯圣所条例的，神的愤怒便要临到以色列会众以色列全会众。这就是说明神的圣洁是不能跟罪共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描写。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憎恨罪恶，他因罪而愤怒。他这里是神跟罪之间是没有妥协的啊！我们要记住，神跟罪人之间他是不能妥协。所以我们就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什么呢？当神在怜悯中，他寻找这个赦免、洁净和接纳罪人的途径的时候，这不是一条道德妥协的道路，这不是一个妥协的 一个方式，它必须是一个同时表达爱和愤怒的一个方式，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只有认识这个神的愤怒，我们才能明白这个怜悯啊真正的含义。所以呢，在立位记里头呢，我们看到神为他的子民设立了很多复杂的这个祭祀或者赎罪的制度，不是因为神在妥协，而是神要因他的圣洁而得到满足，他要他的圣洁得到满足，罪必须要得到遮盖啊，神才会住在他们的会幕之中。所以呢，我们看两个概念呢，什么是满足，什么是代替啊？这个很重要。通常我们说满足，我们人的满足就是指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对不对？我要满足我自己，那就是这就是缺乏自制啊，没有自制力的表现。如果说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啊，那就是这是一个骄傲啊，缺乏谦卑的一个表现。但在神里面呢，是没有自我放纵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因为在他的一切的意念和旨意当中都是完全的。所以当我们说神必须要满足他自己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必须要成为他自己，按照他本性的那个完美，按照他的名来行事。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很多这样的描写，比如说，说神不能违背他自己，对不对？神不能说谎。在旧约里头有很多我必不违背我的信实，对不对？有些事情就是他本性之内的，神必须是这么做的，这叫满足哈，就是按照他的本性，意思是说。神永远是信实的，他忠于他自己，他永远是如一的，始终不变的。所以呢，当我们按照神的这个自我一致性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明白，当神必须要审判罪人的时候，他也要忠于他自己啊，他一定是要得到某方面的满足，所以呢，神的完美的本性，他的本性就决定他对罪恶的必然反应就是愤怒，对不对？所以，当比如说偶像崇拜啊，像这些不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一定是引起神的愤怒，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愤怒。所以当我们说神必须是神，必须按照他本性的形式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罪恶不能激起神的愤怒，当这些罪恶发生的时候，都不能激起神的愤怒。那我们就没办法去敬畏他，对不对？因为这样的神就不再是神了。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而被激怒、被惹怒、被惹动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怒气如火焚烧，他的怒气一经点燃的时候，就难以熄灭。一直到焚烧殆尽，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描写？对吧？比如说在以西结书，对，以西结书这里有一段经文哈。如今终于到了时候，日子近了，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将我的怒气耗尽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些描写哈，只有当耶和华的怒气耗尽的时候，他才会停止，他才会止息。那这些词呢，就暗含着一个必然性的概念啊，就是在神他的一些必要性一定要表露出来， 所以耗尽，要满足。这个就是满足的一个概念，神的他必须要他的心情要得到满足，比如说他怒气 一旦点燃的话，他一定要烧到尽，这个才是一个满足的意思。但是呢，上帝又很矛盾，一方面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的行为呢，经常显示他的怒气，另一方面呢，他又爱着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头呢，最大胆的一个人类神的这么一个形象是哪一段呢？就是何西雅书第十一章，对，有一段描写哈。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这段经文几乎是很特别哈。是显露一个矛盾的上帝，所以奥古斯丁和加尔文呢都说哈，神在爱我们的同时也在恨我们，这是很奇妙和神圣的事情。那么神如何在不毁灭我们的情况下来显示他的圣洁，如何在不纵容我们的罪恶的情况下表达他的爱呢？他怎么救赎我们又让自己满意？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回答，为了让自己满意，神就为我们献出了他自己，这就是一个代替的概念，以公义的方式来赦免，也就是说在任何方面他都不妥协不姑息，所以呢，他决定把原来该降罪在罪人身上的那个全部的怒火倾倒在他自己身上，就是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谁能做这样的代替者，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神所设立的这个代赎的观念呢？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们最近学利未记啊，真的是对我们理解这个耶稣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哈。我们来看一下旧约中的献祭的这个概念啊，这个很重要。在古代呢，这个祭司啊、祭坛啊、祭品啊，我们都听说过，都见过，对不对？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些献祭的一些仪式。那他其实是不是跟古代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这种献祭有一定的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假定哈，其实所有的这些献祭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上帝对早期人类祖先的一些启示。那么从这个圣经这个特殊的地位来讲呢，就比较正确的说法，比较合一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经常做一些悖逆的事情，但是只有以色列人才保存了上帝起初的献祭的那个真实的本质。而异教呢，他们的献祭就是对神设立这个制度的一个堕落和败坏所以我们看利未记里头的这个献祭哈，对人类学也非常有帮助，对不对？利未记有五种祭物如果有大家有参加这个学习的话都很清楚，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除了这个素祭是不涉及血之外呢，其余四种都是血祭。那么旧约的这个献祭的制度呢，这个代赎的意义非常明显它最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声明呢，就是神禁止一个吃血的一个律法。那神禁止以色列人吃血的理由是什么呢？利未记十七章说得很清楚，因为活物的 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OK， 这里的一个信息就是，第一，血是生命的象征，第二，血能赎罪。说的简单点，就是用无辜者的生命来代替有罪者的生命，这就是赎罪。血是神为赎罪的目的而赐下来的。所以呢，这个献祭的制度呢，不是人类的发明哈，它是上帝的设立，不是人类用来取悦神的手段，而是神亲自提供了一个赎罪的方式。所以呢，在新约里头，希伯来书有两段经文哈，第一个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利未记就能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这么说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里还说，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呢，旧约的血祭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实体就是基督。动物的祭不能为人赎罪，因为耶稣说人比羊贵重多了，对不对？只有耶稣的宝血才有足够的价值。好，这个就是献祭和赎罪的这个概念哈。我们再看逾越节和替罪羊这两个概念哈。我们说这个代赎赎罪，新约呢是非常清楚的把基督的死视为逾越节的一个应验。这个逾越节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看第一次的逾越节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摩西用很严厉的语气来警告法老，就是半夜时分耶和华要亲自走遍埃及，对不对？击杀一切投生的在出埃及记里头无论是人还是牲畜，无论贵贱都不能幸免，投生的必须要死。那在本月初十呢，以色列各家要取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他们就用公羊羔的血用牛膝草沾了，然后涂在门框门楣上这一夜不可出门。然后呢，耶和华要走遍埃及来实施他的审判就越过有这个有血的标记的房屋，保护其中里边的人是不受这个预告的毁灭。所以呢，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来临这个来历。所以每年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纪念节呢，都要持续七天。以色列人都要向他的子孙来解释这个仪式的意义，那就是耶和华，就是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因为他在击杀埃及人的时候呢，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保护了我们的家。逾越节就是这么来的，越过了有血的这个标记的房屋。那这个信息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非常清晰的，对吧？然后对我们这些在基督身上看到这个逾越节应验的人来讲呢，也是非常清晰所以我们从逾越节里头呢他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呢？首先就是耶和华他显明自己是审判的审判者，又是救赎者。审判和救赎是同一位击杀埃及投生的是耶和华，越过以色列房屋的也是耶和华。然后第二点就是救恩是借着这个代赎实现的一定要杀一个一岁的没有残疾的羊羔， 是借这样的一个代替一个祭品来实现的。第三点呢，就是羊羔的血必须是在宰杀之后洒出来才有功效啊，要把它杀了，流了血，洒在上面才有功效。神一定是要看到这个血，才能施行拯救。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神拯救的每个家庭，拯救以后，拯救出来的每个家庭，就是归于神的，对不对？我们被耶稣救赎下来的人，我们是属于基督了啊，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啊。然后另外一个能很生动的说明这个代赎代替啊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就是替罪羊啊，这些都在利未记里头我们学的啊，很清晰的一个信息哈。替罪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赎罪日里头啊，大祭司啊，以色列的大祭司取两只山羊作为赎罪祭，其中一个要宰杀啊，把那个血呢洒在圣所上面，另外一只活着的呢，大祭司就将手按在他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把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呢把它赶到旷野里头去，这个羊承担他们的一切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以希伯来书呢就把耶稣视作是这个被宰杀血带到圣所至圣所的那个赎罪羊啊，耶稣就是把百姓的罪带到旷野去的无人之地的那个代罪羊啊，这个就是代罪羊所代表的代赎的意义。虽然这个赎罪祭和代罪羊呢都在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这个担当罪的这个一个功能啊，但是呢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动物终究是没办法代替真正的人类。所以在以赛亚书的后面一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了仆人之歌，就是描绘了一位仆人的使命。这位仆人呢不仅属于以色列，他还要把救恩带给列邦，他将为此受苦，担当罪孽啊，一直到最终死亡。以赛亚书的第53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起印经文呢，对仆人受苦和死亡这个描写呢，在新约里头呢是持续不断的被应用到耶稣的身上，所以没有一处的旧约的经文像以赛亚53章一样啊，对教会是这么的重要。对，我这里把今天的这个起印经文再放一次在这里。新约里头总共有八节作为应验，在总共用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53章总共有12节经文，其中八节都被新约的作者来引用，来用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细细的去看每一节的经文哈。基本上就除了第二节他无家行美容之外呢每一节都在新约中被应用到耶稣的身上，而且还被多次引用啊。耶稣最重要的两句话，第一句就是赎罪的话，就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这个 在设立主餐的时候啊，基督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我为多人流出的血，这个就是呼应以赛亚书第53:12，这是我为多人流出的血啊，就是回应53:12，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那这两句话都指出他要为多人舍命或者流血，他担当多人的罪。所以呢，我们回顾一下刚才列举的旧约的材料啊，比如说献祭里头的流血和洒血啊，赎罪祭啊，逾越节啊，担当罪的这个替罪羊，以及以赛亚53。当我们在思考新约是怎么样把这些概念应用在耶稣的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十字架就是一场代赎的献祭，耶稣是为我们而死，耶稣是代替我们而死。所有的这些献祭呢，它所预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在没有罪的情况下他代替我们罪而死，这就是所有我们刚才讲的旧约里头的这些制度的设立的一个预表。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下哈，那位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为我们而死，担当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代赎的人，这位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只有基督哈，也不是单单是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代替我们而死的并不是耶稣一个人，因为这样就会使他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第三方哈。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神学上有个说法，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只看到神和我们啊，没有第三方哈。也不是单单是神，因为这样就否定了道成肉身的这样的历史的现实啊。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是一位真正而且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的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代表神与人，并在神与人之间施行这个中保的职位。所以呢，新约的作者呢从来就没有把这个赎罪之功交给基督，以致他将他跟上帝割裂哈，他也没有把这个救赎之功归于神，以致可以忽略这个基督。所以呢，圣经总是说神与基督，对不对？神在基督里所以呢，我们看刚才的安瑟伦说哈，只有人应当为自己的罪负责，也只有神有能力做出这个补偿只有人应当为自己的罪负责，是因为人自己违背了神，对不对？而只有神有这个能力做出补偿，是因为神设立的标准没有任何人能达到。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只有在他身上联合了应当和能够这两方面的因素他自己就是神与人。所以代替的这个观念呢，我们好好想一想，代替substitution 这个代替的观念就是罪与这个救恩的核心。因为罪的本质是什么呢？罪的本质就是人以自己代替了神，对不对？而救恩的本质就是神以自己代替了人 我再说一遍了，罪的本质就是人代替了神，救恩的本质是神以自己代替了人。所以呢，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为什么神变成了人？那就是因为公义又慈爱的父，他卑微自己，在他的独生子成为肉身，成为罪，成为诅咒，为的是在不违背他自己的性情之下救赎我们。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有个宣告哈，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在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我在阅读一段启示录的圣经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那个震撼在启示录里头呢，第五章是讲约翰，他在异象里头，他要抬头看犹大支派那个狮子是什么样啊。犹太狮子就象征着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弥赛亚，对不对？所以约翰就抬头来看一下这个狮子，犹太支派的狮子到底长成什么样。然后他看到走出来的竟然是一个被杀过的羔羊，上帝派来吞吃敌人的那头勇猛的狮子原来是一只被宰杀的羔羊。要不被吞噬的不是这些勇猛的敌人，不是这些凶猛的仇敌哈，被吞噬的是我们的罪。所以他派来一个祭品来替我们死啊！犹太支派的狮子竟然就是变得被杀的羔羊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为何变成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洁的全能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和智慧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彰显。当我们思考道成肉身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引向你那不可思议的恩典和公义的奇妙作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本是罪人，全然败坏，无力为自己偿还亏欠你荣耀的债。如果不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活出完全的顺服，并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仍然是毫无指望，仍然在你的愤怒之下。但因着你的儿子那位真神又是真人的中保耶稣基督，你自己满足了你自己对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称义，与神和好。主啊，唯有基督才能成就这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赐下那无价的救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称为义，得称为你的儿女。求你叫我们常常仰望这位为我们降卑、为我们舍命、也为我们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愿我们一生一世都因这大恩而心存敬畏，满怀感恩，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荣耀那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